料的分析师方浩。今天很荣幸给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对于黄金白银的这个具体观点。总结来说，我们认为现在已经看到了贵金属的右侧曙光，整个板块的配置价值正在逐渐的这个体现出来。那下面我将从几个部分给各位去做一下具体的介绍和汇报。首先我还想要去这个展示一下我们对于黄金的整个研究框架的图谱，因为黄金作为最典型的一种周期品，我们需要先通过这个宏大叙事或者说一些中长周期的逻辑去确认当前黄金处于一个上行周期还是下行周期。那当我们在确认了整个大方向之后，我们再基于实际利率和美元指数去进行具体的择时交易。那这个择时交易又会关注到很多的这个数据和指标，具体来说呢，我们根据这个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和就业这两个大方向，又分为核心 PCE、CPI 等等这一些具体的经济数据来去进行对应的这个节点性的交易和整个这个投资的这么样的一个组合。那以下我们就先从整个这个长周期的这个叙事开始。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给各位汇报一下黄金的基本属性，这里我快速的这个简单过一下。就是黄金其实它的底层逻辑，它是用于保值的一种商品，它并不是以升值或者贴现为目标的一种投资品种。换句话说，从71年的35美元每盎司涨到今年年初最高5600，本质上并不是说黄金的价格涨了这么多倍，而更多的我们可以理解为美元相对应的贬值了这么多。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整个这么长周期以来，伴随着美元货币的这个超发，整个的大放水，那美元的购买力其实是在随着时间去逐渐的下降的。而黄金作为这个地壳当中非常稳定并且相对稀缺的这么一种金属品类，它的购买力在长期以来保持相对稳定的一种状态。那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出黄金其实主要防御两种情形。第一种叫做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的时候货币会贬值，会变得不值钱，那相对应的维持不变购买力的黄金在价格上面就体现出了相对的优势。那第二种叫做经济危机，这个经济危机其实也伴随着整个货币购买力的这个破坏，或者说整个地缘这个不信任不确定性的增加，那乱世买黄金其实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那这两种逻辑之下，黄金其实都有这种最强的确定性。那我们下面给各位汇报一下当前我们看黄金的三个宏大叙事，或者说三个这个我们判断依然还维持在黄金牛市的这个重要的逻辑和依据。第一个呢叫做全要素生产率进入到了瓶颈期。那这里两张图给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左边这张图我们放的粉色的线是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红色的线对应的就是黄金的价格。那各位可以看到，在两轮的全要素生产率瓶颈期其实都出现了黄金的十年大周期行情。那在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瓶颈期容易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旧的生产力在过剩，在这个出清，新的生产力在引入的过程当中，但是还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去促进社会生产。那这个时候呢，经济的增长往往是停滞的。各位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就是两个蓝线框出来的位置，就是经济的增速这个同比出现负数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节点，那这是质的一个重要来源。而账这个事情其实也很好解释，因为新兴的产业它的工人它的技术是相对稀缺的，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整个工人的工资水平其实是这个要比传统的行业高得多，就有点类似于前几年这个互联网专业的学生出来进大厂就能拿到年薪七八十万上百万，那对应的这个传统的工作它的工资收入的增幅是远远的这个更高的。这种高工资带来的这个结果就是容易把物价水平给抬高。那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腾讯阿里周边的房租，他们的上涨幅度基本上就跟随着员工工资的涨幅进行相应的上涨，那相对应的从房价到整个的这个商品农产品一系列的这种价格的传递是会很容易进行。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下面呢，容易发生滞胀的情境。而前面我们也给各位提到了，这个滞胀其实是最利好黄金上涨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依据。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是在这种新旧交换的阶段，原本旧时代的强国 为了维持自己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或者说具有霸主地位，它有非常强的做知识产权保护、做贸易脱钩等等这样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想法和举动，就类似于72年美国对日本发动半导体战争，79年限制日本汽车进口，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对应到当前这个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疫情之后，其实整个全亚洲生产率指数也是在维持相对的这个不变或者说瓶颈期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你可以看到美国包括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发动关税战，对这个各个国家盟友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加征关税，或者说这个要求对美投资这样的各种名目的这个收钱的行为，再包括地缘上面的风险，类似于委内瑞拉、格陵兰岛，包括现在大家这个都很关注的中东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其实都会导致共同的这个对于黄金是有一轮这个利好向上的这么一种叙事逻辑。我们认为这个叙事逻辑当前依然存在，并且在愈演愈烈当中。那第二个宏大趋势呢，叫做去美元化。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前2年大家一直在讨论和谈及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历史上出现过2轮比较大规模的去美元化。第一轮是2001到02年这段期间，当时欧元区成立，加上中国加入 WTO，那欧元和人民币的这个在国际市场当中的份额，相对应的就是挤占掉了美元的这么一部分，导致了第一轮的去美元化。那第二轮去美元化呢，其实主要来自于这个2017-2018年开始的美国优先贸易战，加上疫情之后的这个美联储发动的这个无限量的 QE。那这种贸易战和无限量 QE 共同导致了美元的这种信用体系下降，以及美元购买力的中长期的贬值的故事。那它的加速来自于2022年的俄乌冲突。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冻结了俄罗斯在海外的3000亿美元资产，那对它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各个国家对于说美元资产的这种不信任度。因此呢，这个整个美元占全球央行外汇储备的占比是在逐渐下降的，那相对应的黄金的储备占比就在提升。这也就是我们前2年经常提到的所谓央行购金和这个投资性需求的 ETF 流入，共同对于黄金价格的一个重要的支撑。这是第二条宏大趋势的逻辑。那第三条的宏大趋势逻辑呢，这个叫做法币信用稀释，或者说叫货币贬值交易，名字可能有点拗口，但我们跟这个前一项去美元化做一个对比，各位就可以更好的了解。去美元化主要讲的是非美地区的国家，就比如说中国、日本、印度、欧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美元的这个需求量下降，而法币信用稀释更多讲的是美国自身由于债务问题所导致的降息必要性。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呢？这里给各位汇报几个数据。第一个数据，美国国债的规模在前2周已经正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这个数是这个逐年持续上涨，并且近几年的上涨速度要更快。那债务的问题或者说债务的规模只是一方面，目前更加刻不其缓的问题在于说利息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偿还利息的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重，2015年是7%左右，到了去年达到了14%。那相当于说，整个财政联邦财政收入里面14%用于去偿还美债的利息，这还没有说考虑怎么还本的这个事情。那利息的问题在去年也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质变的一个事件，或者说这个信号，就是偿还利息的开支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军费开支。那这个事情呢，在这个经济学上面，其实是一件债务进入到危险境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所以说，美国现在这个债务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这个不可忽视，并且说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怎么去解决呢？其实这个从理性上来说，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这个刺激经济增长，这个当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第一，这不是想做就能做；第二，这个也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周期和这个演绎和铺垫。那第二个呢，做类似于债务违约或者说主权债务重组，类似于之前的希腊债务重组一样。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自然也是不可接受的。那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去把整个债务的这个利率水平给降低下来。我们右下角可以看到，这是美国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当前呢是在一个3.5到3.75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看86年之后的这个时间，其实可以看到当前的利息水平是处于历史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从空间上或者说从历史上来看， 美联储其实是有降息的这个空间的，它是可以把利息维持在一个相对更低的水平。那从必要性上面来说呢，也是这个降息之后可以把整个债务的这个利息水平偿还的压力进行相对应的这个减弱和稀释，这也是我们觉得说这个整个降息周期依然还会进行的一个最重要的逻辑。那当然说以上三个是对于黄金的宏大叙事，但具体到落实到具体交易上面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去这个进行择时还有定价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又回到了最重要的这个美元指数和实际利率的反身性。这个反身性问题在去年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进行讨论，但大家讨论的核心在于说反身性是否还成立。因为去年一整年的黄金上涨其实是叠加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可以说黑天鹅事件或者说超预期的因素，在整个特朗普 2.0 时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包括中美贸易战，包括美国政府停摆，包括经济数据的这个大幅的变化，然后包括这个委内瑞拉格陵兰岛等等这些对外的这个战争的事件和冲突，再包括这个以之间的这个十二日战争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共同导致去年一整年整个金价的上涨是有点脱离基本面的关系的。但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尤其是从这个三月份开始，这个金价又非常好的跟实际利率跟美元指数进行了一个反身性的关系。那这个左边的这个框图呢，就是反映的说我们哪些经济基本面因素最终影响到美元指数和实际利率，在最后影响到黄金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框架图。那对应的我们要这个想讲的事情是，这个当前在这个节点依然美元指数和实际利率对于黄金的反身性关系是成立的，并且这个成立还是非常强的一个这个印证关系。所以说我们想要去判断黄金价格的涨跌，最核心的可以去关注实际利率的涨跌以及美元指数的涨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的费雪效应这个公式，这个根据费雪效应我们可以得到实际利率其实是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胀。那在当前的这个节点下，通胀率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或者说在大家的预期之内。那 CPI 最高曾经冲到了4以上，当前回落到了 3.4， 那整个通胀的水平大家认为是基本稳定的。所以说实际利率现在主要跟随名义利率进行变动，这个所谓的名义利率其实就指的是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的这个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水平。所以说我们看到当前跟踪金价或者判断黄金的价格走势，最核心的还是要看美联储的加息和降息的这么一个事情。那说到这呢，我们就要去提一下沃什上台之后的两次 FOMC 议息会议到底展示了一些什么东西。那第一次议息会议正好是在6月份，当时发布了美联储的这个点阵图，可以看到从点阵图上面各位委员认为今年中枢的这个投票中枢认为今年要加息一次，这也是直接构成了当前大家认为全年会进行一次加息的最重要的佐证。那到了7月份的 FOMC 呢，这个沃什进一步的阐述了它的通胀目标以及响应函数。左下的这张图框出来的部分就是沃什对于美联储通胀目标的这个定义或者说这个指引，就是明确的 2%， 并没有去上调。那右边这张图呢，主要展示的是它所谓的反应函数。这个反应函数非常的粗糙，给各位带着过一下。这个任何央行当它看到通胀走高的时候，就会选用更紧缩的利率这个政策水平，相反如果看到通胀回落了，那就会用更宽松的利率水平。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很含糊不清的表态和这个指引之下，我们发现其实沃什跟鲍威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鲍威尔时期是会对于目标对于未来有明确的指引的，当经济数据发布了如果不及预期或者说发生了变化，鲍威尔会及时出来向市场传递这个我未来要怎么做，我的降息周期依然还在延续这样的具体的指引。所以说大家对于经济数据的交易其实就相对的温和和稳定。而沃什阶段，因为沃什自己他主要想做一个 reputator，他不做事前的指引和这个 seeking， 所以说在沃什时期大家对于经济数据的交易是非常的这个火热，或者说这个基本上是唯一可以去跟踪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6月份之后黄金的每一轮大涨和大跌其实速度都很快， 并且往往都是在重要数据的节点发布之后。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要去带着各位回顾一下八月份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整个就业数据是大幅的不及预期的。先是在这个上上周三的时候发布了这个 ADP 的就业数据，预期是七万人，实际公布了4.4万人。那这个 ADP 大家被称为小非农的就业数据不及预期之后，大家市场就预期说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必要性正在小幅的提升，然后叠加上当天正好传出来美伊进行新一轮阶段性和谈的故事和这个消息出来，所以说当天其实黄金进行了一轮大涨。那到了周五的时候，周五夜盘发布了这个新增的非农就业人数预期值是11万人，那实际公布了是减少2.3。那两个这个就业数据 ADP 和非农共同发布之后，市场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韧性或者说这个经济的这个稳健性就开始产生阶段性的质疑，或者说认为美国的就业市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和不好的事情。那这样的这个故事就导致了黄金从4000上涨到了4400这样的一个水平的位置。那叠加上呢，上周三整个美国 CPI 如期的这个回落，六月份的 CPI 同比是上涨 3.5%， 到了七月份公布的数据是回落到了上涨 3.4%。 那这个数据发布之后，大家其实看到黄金先是进行了快速的冲高，但随后其实这个修复了部分的涨幅，并且进入到了震荡的阶段。这是因为我们如果拆开整个 3.4 的数据的表象，我们去看具体的分项的话，主要回落的项目只是能源而已，但是住房、医疗等等的这个传统项目其实依然在环比进行这个小幅的上升。所以说这个数据发布之后，市场解读更多是可以定义为这个类似于靴子落地，或者说这个利好出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随着这个 CPI 出完之后，到月底的这段时间其实中途没有什么经济数据的这个公布，那大家对于这段时间的交易又更多的去看到这个可能跟随美伊的变化，或者跟随一些黑天鹅事件的变化。所以说这段时间的交易其实第一是没有毛，第二涨和跌的空间都有可能。那当然我们事实上看到这个上周一整周的时间，这个财政部美国财政部这边其实出了很多对于黄金的利好政策，包括说要扩大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与美债的回购，那这个扩大对于美债回购其实直接的影响就是压低了美国长债的利率。在这个公布之前，美国的30年期国债已经达到了接近 5.4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财政部在公布说我要这个加大回购之后，其实一度回落到了接近 5.2。 那最新的这个消息呢，是这个费森特说要动用这个10000亿美元的资金去进行这个回购的这个动作。但是大家其实可以从盘面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对于这个事情已经是有点交易钝化，或者是有点钝感了。那后续怎么走，我们现在是主要想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首先我想提到的一点是，这个什么时候会彻底的大家不去讨论要不要加息这个故事，我们给一个最晚的时间点，到明年的3月份。那这张图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灰线是油价的同比数据，红线是美国的 CPI 同比，橙线是美国的核心 PCE 同比。可以看到这个通胀数据的这个达峰往往是在滞后于油价数据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并且这个从近几年来看，其实这个延后的这个窗口在逐渐的缩小，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油价的同比数据会直接影响到这个通胀的同比数据。那为什么我们说是到明年的三月份？我们假设即便美伊依然处于当前的这样的僵局，就是打打谈谈，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半封闭的状态，油价一直维持在80-90美元每盎司每桶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在即便是到了明年三月份还是这么高的油价，但因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已经美伊冲突开始了，油价已经涨起来了，那在这样的高基数之下，明年三月份的油价同比数据会被相应的抹平。那这个相应抹平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通胀数据一定会回到二字头。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 CPI 是 3.4， 核心 PCE 是 3.3， 那或者说到六月份的这个数据，这个 CPI 是4以上，然后这个核心 PCE 是 3.4， 那4的 CPI 都没有让美联储做出加息的这个行为和举动，那到了明年三月份回落到二字头的这个通胀就更没有必要去开展加息的动作。所以我们说，如果想要去确认黄金的右侧真正扎实的到来，或者说确认黄金进入到了强右侧节点，那我觉得最晚的节点是在明年三月份。当然说这是一个最为这个谨慎最为悲观的这么一个预期。那实际上呢，我会觉得说在九月份的 FOMC 大概率是可以确认黄金的右侧到来。那会发生这个几种可能性，第一种也是我认为概率最高的一种可能性，在于说这个美联储维持当前 3.5 到 3.75 的利率水平不变，但是同时把点阵图从六月份的上浮一次下修到全年持平，那修复的点阵图就能够去让市场对于全年不加息的预期达成一致。那因为我们说右侧的到来其实最核心的在于说市场能不能形成一致的合力，像现在这个阶段有人认为说黄金能涨，有人认为说黄金可能要调整，那形不成合力的前提之下，黄金其实就缺乏右侧的主升浪，或者说缺乏向上的这个持续的动力。而如果说九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确保了点阵图全年不加息，那大家就可以按照不加息的这个预期去进行交易，这时候市场就会形成合力，只是说预期在于说什么时候再开始降息这个事情而已。那我们说那个时候黄金的底或者说右侧的这个底就已经很明确的稳定住了，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轮向上的快速的行情，这可能要看后续的这个经济数据的变化，或者说后续事件的变化，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是一个相对小概率一点的事件，就在于说美联储如果真的超预期加息，目前我们从这个期货市场利率期货市场看到的结果还是大家认为可能有41%的概率九月份会加息一次。如果说九月份真的进行了一轮加息，当天黄金大概率是会有一轮这个中等规模的回调，但是我们认为说回调完之后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低位买入的或者说低位加仓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和机会，因为加仓完成加息完成之后，市场也会预期今年不再进行后续的加息了，这个判断跟前面也是一致的，只是说这个触发点或者说诱因不太一样而已，这是第二种概率。以上两种事件都是对应黄金能在九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面得到右侧的确认。那小概率的事件呢，是既不加息也没有修复点阵图，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市场的交易就会继续进入到相应的这个混沌或者说迷茫的阶段，因为得不到美联储明确指引的前提之下，市场一定会进行这个有多有空的这种博弈性的交易，那黄金可能就会继续进入到一段时间的震荡阶段，震荡的结果到底是涨还是跌，那就得根据后续的一系列的事件的变化来进行。当然说我们在现在这个节点会越来越看到这个黄金上涨的概率要增加，而下跌或者回调的空间和机会其实都会逐渐的减少。我们从一个这个相对这个偏个人或者偏主观一点的判断来说的话，我会觉得现在黄金4400到4500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底，因为从经济数据的这个变化来看，已经明显看到跟这个七月份4000点磨底的这个阶段发生了显著的不同，再加上这个财政部的这个国债回购等等的一些事情，共同其实都把这个黄金的底从七月份的4000，我觉得拉到了现在4400到4500。那至于说下一个阶段能够涨到多高，我们可以先关注的第一个事情是这个周三的核心 PCE。核心 PCE 我会觉得说大概率还是符合预期。那市场其实对于这个数据其实已经，因为 CPI 已经下降之后，大家对于核心 PCE 已经逐步的记录到了金价当中。所以说周三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这个市场的交易我认为会相对的温和，不会有非常大幅度的对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金价的影响，这是第一个节点。那第二个节点呢，就是要看周五的这个杰克逊霍尔会议。 就是全球央行年会上面落实的发言和表态。但是根据他前两次 FOMC 议息会议上的这个论断，我认为这个沃什在这个结构性货币会议上面大概率也不会给明确的指引，所以说市场对这个事情也不会进行太多的交易。那我觉得核心博弈的点呢，其实可能还是要等到九月份的议息会议。但是好的一点在于说，议息会议之前其实会先公布八月份的美国 CPI。如果说我们这个看到 CPI 继续向下回落，那我觉得刚才说的第一种概率的这个情形会增加，就是这个美联储既不加息，同时又把全年的点阵图修复到持平。那这个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交易的节点前置到 CPI 数据和八月份 CPI， 就是九月中旬这一次公布的八月 CPI 数据这个节点来去做这个前置性的交易，是这个胜率和赔率都会是比较好的。那整个这个这就是我对于黄金商品的或者说金价的这么一种判断和这个未来的预期。那后面给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对于这个黄金权益标的的这个近期变化，以及说推荐的这么一个逻辑。那这些公司呢，这个我会把它给分成三个这个级别或者三个类别。第一类呢，就是说这个我认为基本面最好，并且未来成长空间也大，并且现在市场关注度也高的这一档的公司，那是独一份，就是这个赤峰黄金。那这个后具体的事情我后续再展开，就第一档是赤峰黄金。那仅次于它的呢，第二档并列两只股票叫做紫金黄金国际和三金国际，也都是现在这个比较推荐的公司。那第三档呢，我们认为是这个本身可能说存在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者说存在比较大的预期差，但是公司的增长和弹性都非常好的三只标的，盛达资源、四川黄金和万国黄金集团。那下面这个具体给各位做一个展开和汇报。那赤峰黄金呢，它的这个近期的变化，或者说这个从股价上面来看，整个七月份整个七月份它的涨幅在所有黄金股里面表现是最好的，到了八月份以来也已经修复到了这个一月份的接近前高的这么一个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金价这个震荡和小幅上涨的阶段，本身质地好的公司还是会被大家所挑选出来，或者说被大家所认可和这个增持买入。那赤峰黄金它的矿在国内其实质地品位都非常好，之前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矿业团队的这个挖掘勘探，或者说整个这个地质品位的变化，导致对于这个金矿的产量存在一定的这个不及预期，或者说存在一定的波动。那最新的它的变化是紫金矿业将要去入主，大家现在的预期是紫金入主之后，整个能够把紫金工程的这个勘探、挖掘、采选整体的这些能力来去赋能赤峰黄金，那让赤峰黄金能够在这个国内的这个优质标的上面去实现更好的产量，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从 H 股就是港股上市之后，那整个未来的资产收并购，或者说对于海外两个矿山的建设和开发也会去进行相应的加速。所以说赤峰黄金是在当前看来基本面最好，并且有这个内生加外延的这个预期变化的这么样的一种核心的这个好公司，我们觉得说在当前去对于它进行更大的关注。那第二呢，是紫金黄金国际和三金国际，这也是这个黄金里面大家比较偏龙头的一个标的。紫金黄金国际呢，虽然说因为现在对于联合黄金的收购暂时这个受到了一定的变化和这个受阻，但是我们认为第一，这个它从港股上市之后募的资一定会去在后续再继续进行其他项目的收购，我们也是看好整个紫金矿业和这个紫金黄金对于海外项目的这个勘探和开发能力，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紫金黄金在未来的外部并购的增量依然是这个可期的。那第二呢，就是这个三金国际，三金国际当前已经被山东黄金收购了之后，整个内部的这个运营和管理其实也在发生一定的改善，包括说我们给它定义为实现叫做国有规范加民营活力的这种双重优势。 那根据他前两个月刚刚更新的港股上市申请资料，那公司对于这个纳米比亚的 Twin Hills 这个矿山以及现有的这个华盛金矿和青海大柴蛋的未来的产能增长都给了非常明确的指引和预期，并且这个增速其实相对于公司本身还是这个非常可观的。那2025年的时候它整个完成了 7.6 吨的黄金产量，刚才说的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它要达到 12.5 吨，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整体的基本面变化也是这个非常可观，并且现在这个山东黄金有可能会对于山金国际的这个港股上市、资产并购和这个项目建设去进行更高的关注度的给予和更多资源的这个配给，那我们认为说对于山金国际来说现在也是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公司的标的。那下面三个主要是博弈弹性的票，这个第一个叫盛达资源，是目前大家把它定义为白银票，当然今年以来整随着它的在四川的这个红磷矿业建成投产之后，那整个黄金占它这个体内的占比也在持续的提升，并且这个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它并购了两个晶石矿业，这个伊春晶石和广西晶石，这个对于这个未来的28年之后的整个公司产量的增长和接续其实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第二个呢是四川黄金，它目前旗下只有一个金矿叫做梭罗沟金矿，这个金矿也是常年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这个出产的金矿，每年开采 1.7 到 1.8 吨的黄金，是四川省内规模最大的这个金矿。那我们说四川其实从这个资源上面来看，在国内是仅次于山东的，就是四川其实有非常好的这个金矿的标的，只是说在之前因为这些矿都在甘孜和阿坝，整个的这个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但是近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省内包括像盛达资源的这个红磷矿业，包括像大中的这个锂矿，都逐渐的这个进行快速的开发，所以我们认为说整个四川的黄金资源在未来几年有可能会陆续进入到碳转采或者说建成投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四川黄金因为它是四川当地的这个龙头黄金企业，那这些矿业未来都有一定的这个并购或者说注入的可能性，我们觉得它的未来变化目前也会是这个大家值得关注的。那最后一个给大家汇报呢是叫万国黄金集团，这个公司大家也都这个相对这个比较了解了，它目前是每年300到360万吨的黄金产权产能，那目前正在新建1000万吨，那整个扩产完之后预期的黄金产量能够接近到15吨左右的这么样的一个水平，相比于当前的这个3.几吨到4吨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并且呢这个今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紫金矿业的陈总出任了公司的首席顾问，我们认为说这种这个陈总的加盟其实是能够帮助万国去对于不管是矿业的开发还是说未来资源的并购都能够去进行相应的赋能，我们也看好公司未来的这个成长的潜力。那以上就是这个对于黄金商品的价格以及黄金股的这么一个这个基本的汇报，那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的参与，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